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外国宣教士来到台湾宣教，那因为端午节要到了，所以呢我们的本地人很高兴就送了一串肉粽给他。啊，这宣教士就问说，你们这个东西齁，那个不是三角形也不是正方形，到底要怎么吃啊？齁，他就这个本地人就回答说，齁，你这样拿回去齁，用电锅齁，是水煮齁，蒸个30分钟就可以吃了。啊，这宣教士很开心齁，有东西可以吃，而且过这个华人的节日，他们就带回去齁，开心的吃。第二天呢，这个就有人就问他说，哎呀，昨天你有吃粽子吗齁？这宣教士就回答说，有啊，这个粽子真的好好吃哦，然后味道又很香，非常符合我的口味哦。不过有一点点可惜啦，就是那个外面包的生菜有点硬啊。在每一个跨越边界的宣教士身上，他们最直接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或是困难，其实就是吃。吃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日常生活所面对的事啊，或是我们会觉得，它很平常，好像不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对跨文化宣教士，特别是你从不同的文化到另外一个文化去的啊，一个宣教士而言，吃常常是一个大的问题。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或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它所造成的啊，这个不同吃的啊东西，所以有时候好像。这个就是一个第一个要跨越的困难哦。对一个宣教士来说，过去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到泰国短宣，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听一个宣教士分享，他分享他来到泰国这边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很不习惯这里的食物。过去他在台湾吃得很清淡，然后也很喜欢台湾这样吃的方式，可是到泰国的时候，你知道泰国有的人是吃非常非常的辣。他说我们在台湾辣椒是佐料齁，就是一个调味料。但是呢，在泰国有人把辣椒当饭吃，整锅整锅的炒。那有的人呢，他可能吃得非常的咸，甚至有一些地方齁，有一些偏远的地方，他们还会吃腐烂的猪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宣教士就说，为了能够得到进到那个地方，为了能够得到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他决定，他选择，他要尝试做一个跨越，在他的吃的文化上跨越过去到当地的人的习惯，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这就是一种跨越齁，这就是一种跨越啊。我们有时候会想说，跨越也许就是到飞机场，然后跨过国界，或是跨过河边海界齁，这个国界我们只要跨过去，这样就是跨界了。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真正的跨界是你在心理上所面对的那个障碍，那个障碍是很难跨过的。保罗在第一次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当时跟巴拿巴在安提亚教会，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进食祷告，然后侍奉主，圣灵就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把巴拿巴跟保罗差派出来为我做工。然后呢，他们听见圣灵的话，就好好祷告，并且按手将这两位差派出去。差派出去之后，他们果然就是在第一次的布道旅行里面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在各地建立教会很多人来信主。当然在那段过程里面，有很多人来迫害他们，他们也受到非常大的迫害。这是第一次的宣道旅行。那看起来第一次的宣道旅行的确有一些不容易跨越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走到其他的城市，而且呢也面对了迫害。可是第二次的宣道旅行，其实他也这个保罗本身他开始经历另外一种不同的跨越，这个跨越可能是比较是属于心理上的。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常常称这段经文叫做马其顿的呼声，表达说有一位马其顿的人透过异象，应该是说异象里面有一位马其顿人来呼喊说，请你们过到马其顿这里来帮助我。于是保罗从亚洲这边跨越到欧洲这边，然后做了一个宣教的跨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一直到第16章第15节，也就是第二次宣道旅行的这一段期间当中，我们有看到一些不同的跨越，而且这个跨越 让他们啊在那边有一些更多的啊调整跟成长。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到的这个部分，第一个圣经说，当保罗跟巴拿巴想要在过去建立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第一次布道旅行已经结束，回到了啊耶路撒冷，而且也跟啊这个使徒们有一些会议之后，他们在安提阿就开始想，过去我们所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还好吗？我们想要过去看看。于是保罗跟巴拿巴就开始商讨，我们是不是来进行第二次的啊布道旅行。但是在这个时候，巴拿巴就选了一个人，叫做马可。哎呀，保罗说，马可，你要马可要来，那就不要，好，就不要做这个宣道旅行。为什么？因为马可过去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曾经离开过他们。当然圣经没有讲说这个离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也许因为马可他身体不舒服，不是，没有办法适应这么艰苦的环境。也许马可他有一些挂念的事情，也许马可他可能能力不足，或者呢他是他跟人没有办法很好的相处，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马可就在第一次的布道旅行当中离开了。于是第二次巴拿巴想邀请马可再一次来服侍的时候，保罗他心里想，这个人可能不适合跟我们一起去布道旅行。于是保罗跟巴拿巴就开始的有一些争吵，有一些争吵。这个争吵之后原本的宣道团队就一分为二，巴拿巴跟马可就走海路往塞浦路斯去，保罗呢另外拣选了希拉，就往北边往从陆路这边开始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团队服侍，有一个团队服侍。团队服侍是我们在宣道工作、宣教事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一个人的宣教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不仅辛苦，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常常是很容易丧失热情或是丧失动力的。老实说，也不是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做宣道，其实也不是圣经最主要的方法。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差遣门徒出去，他给门徒能力，给他们权柄，给他们恩赐，要他们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门徒接受了这个信息，耶稣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不是一个一个出去，一个一个出去你想可能这样的数量可以更多，速度更快，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耶稣是两个两个差他们出去。保罗的宣教也是这样啊，就是圣灵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后来圣灵差派保罗跟希拉，总是呢用团队的方式在进行服事，不是单打独斗。好，团队服事是在这里的一个原则，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上个礼拜我有一个机会去细子拜访从南非来的一个平信徒宣教士，他过去呢是做家具的一个木匠。那他在这个南非他是南非人，他在南非信了主之后心里很有感动。原本他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工厂，他就把工厂收起来，然后就跟他的太太来到台湾，盼望可以来台湾做宣教的工作。我想因为他的专长或是他的恩赐，做这个家具这个恩赐，特别他会做带领人做家具 DIY， 这个恩赐可能在我们将来服侍的工厂上是很有帮助的。我想我就来去拜访他。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个时间跟当地的细子的牧师约好，我们就要去了。那可是呢心里头总是有一个难处，因为呢英文沟通讲英文没有那么流利但是没关系嘛，反正就是开拓我们在这个开拓教会，将来要在南港这边开拓教会，我们就是冲冲冲啊，冲冲冲，我们就去了。好，到时候再说，好，到时候再说。好，那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这个传道娘就是我太太就说，你不想一下，我们的团队里面，开拓团队里面有一个人他很会讲英文啊，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你要不要邀请他看看？我就想，对齁，我好像都没有想过要邀请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服事。但是那个时候是上班日啊，上班日我可以邀请他吗？ 啊，总之就是试试看嘛，齁，所以我就打个电话，没想到这个同工就非常的乐意跟我一起去探访这个南非的啊平信徒宣教士。我想一想，我们就过去了，感谢主，还好他有过去齁，太好了，他有过去了。本来呢，那个英文呢乱七八糟的齁，只能够讲一分钟，可能我讲了十分钟他还听不懂讲什么啊，但是因为有这个同工讲了一分钟三分钟啊，我们整个沟通的问题就通通解决了啊，感谢神。这个就是服事，这个就是团队服事啊，不是我自己所有的人都，所有的工作都我自己扛，因为我总是有一个困难的地方，或是我总是有软弱的地方，或是我总是有不是我专长的地方，是别人可以来代替补足的。在宣教工作里面，其实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团队的侍奉，团队的服事。所以我们一个团队一同参与在开拓教会里面，我们盼望这个团队一起到那个地方来服事神，还有服事当地的人。这是第一个我们从保罗的宣道旅程当中看见可以学习的。第二个，当保罗来到路斯德那边，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名叫提摩太啊，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提摩太应该是非常年轻，好，他大概是大学生，我们现在大学生的年纪，大概20出头的啊年纪。虽然他看起来年轻，可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称赞他，非常的称赞他，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基督徒。在那个地方，保罗遇见他，知道很有潜力，就带他一起去进行布道旅行，于是为他行了割礼，然后还带他一起进到宣教的旅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说啊，当保罗跟啊他的团队尽力的把耶路撒冷这些长老使徒们所讲的规条带给弟兄姐妹，然后认真的传讲福音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于是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而且人数天天增加。保罗在这个地方很认真用心的传福音，他传的信息大有能力。我们在罗马书1:16也看到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拯救的能力，有医治的能力，有改变的能力。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讲说我们要邀请人来教会，但是我们却不相信福音是有大能力的。我不知道当我们传福音，如果我们不相信福音有大能，那我们到底我们传的是什么？过去我们有好几次像音乐会，像布道会，或是像我们有戏剧等等各样的服事，我们邀请人来教会，有时候我们会很胆怯，想说啊，来教会这边很好，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戏剧，然后来这边很温暖啊，教会很棒啊，有非常新的建筑，然后呢我们同工，我们的团队啊，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好，邀请你来看看。但是我们在这边邀请的时候小心翼翼，然后把人带到教会来了之后，但是我们连耶稣是谁我们都不说。有时候我们会很害怕，好像我们一讲了齁，讲说啊，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然后那个人就赶快跑了。我们会担心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很害怕，我们就不说。难道我们心中不觉得福音是一个大能吗？我们心中不知道耶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吗？当我在东石跟这个相符的同工们一起配搭的时候，特别跟这个牧师娘陈牧师娘一起配搭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乡间，然后跟这个坐在路边齁，因为他们都是剥那个鹅啊嘛齁，剥鹅啊剥壳齁，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跟他们聊天。每次牧师娘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讲不到三分钟就马上就讲说，哎呀，信耶稣真是好，你如果跟耶稣祷告，耶稣会帮助你，你如果来信耶稣，耶稣会拯救你，把你的罪都消除啊。我心里一想，我旁边跟着的人心里比他更害怕，因为觉得哇，你还没讲到三分钟你就开始讲耶稣了，这个人会不会马上就把你赶出去啊？但是没有，当这个牧师娘开始这样讲的时候，这个不管是坐在那边的阿嬷或是这个阿上，他们就开始去想，真的吗？我拜这个某个王爷，某个谁谁谁爱了那么久，这个耶稣真的能够帮助我吗？他就开始想。当然在那个布道过程中，我知道他们不是就是 一踏进去就马上强迫就这样子讲福音，他们是很长期在时间在关心的。可是在那个当中，牧师娘很认真而且很勇敢，他就讲出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保罗在这个地方也是如此，他就是带着他的团队很用心的就是讲福音的大能。有时候我们会害怕，但是 我们不要忘记福音真的是大能，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勇敢的来讲出来。第三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保罗是顺从圣灵的引导。保罗跟他的同工经历到亚细亚这个地方，圣经就描述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比较靠近南边这个地方，南边，保罗呢于是呢就往北边，然后往西边这方向走，然后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本来呢想要往庇推尼这个方向，往庇推尼这个方向，那但是呢圣灵禁止他们，不让他们往他们这个方向去。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圣灵禁止，不晓得，也许现在研究可能会讲说到欧洲，因为上帝要让欧洲的人先领受福音才比较容易传回到亚洲来，我们不晓得，但是上帝有他的意思。保罗在那个时候就顺从了圣灵的带领。那不止圣灵，不只是禁止而已，圣灵不是关门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挡住，没有，圣灵仍然带领他们走一个新的路。于是保罗在异象当中看见了有马其顿的人来呼喊，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带领当中，保罗就顺服了，然后就跨过这个海。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就是跨过海而已，但是好像后来的研究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从亚洲跨越到欧洲去。顺从圣灵的指引是宣教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开始，我们的教会开始要研究到哪边去开拓教会，哪边我们开始筹划计算计划，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没有圣灵的引领，我们实在不晓得为什么开拓的工作一步一步一步几乎都是安排好的，好像接得刚刚好，是上帝的带领跟工作。当我要从神学院毕业前的两年，那时候神让我有一个开拓的负担，那我们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福音开拓的团契，我们有几个同工就开始一起祷告，盼望将来我们用开拓的方式来服侍神。刚好在我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和平教会有开拓的意向，也有这样的负担，于是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在那个地方来连结。当我来到和平教会之后，我们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我们当然就去研究去了解到底哪个地方是好的是合适的。没有想到北市区教会他们也在研究是不是我们可以找到有人可以一起合作来做开拓的工作。当我们开始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去找地方，一开始还找不到，因为园区是上班的地方，上班族的地方，要不就是上班族的地方，要不就是住宅区，哪里来一个场地，我们好像找场地不太容易。当我们在找的时候，上帝突然间就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点，这个地点就正在园区的前面，走路只要两分钟三分钟就到，而且它非常的人潮非常的多，从那边经过又非常的明显。上帝在很多地方非常奇妙的带领，好像一步一步一步很巧合的。你说真的是巧合吗？巧合太多了吧，真的只能够形容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们还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我们在找住的地方，牧师馆，就找牧师馆。刚刚讲到那个地方是上班的地方，如果住宅区呢是有分两种，一种是非常就是豪华，因为是新的住宅嘛，那个都跟过新的住宅区，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旧的社区。我们就想如果要靠近教会应该要找旧的社区，可是旧的社区又不是非常容易，我们就想说上帝啊，你给我们那个一个很近很近的地方吧。祷告完不久之后，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教会的楼上。因为想象说这怎么可能啊，巧合到这种程度呢？因为那栋楼不是很大啊，上面不是几百户，然后刚好有一户人租啊，那个只是几层楼而已，刚好就有一户在那里。那我们只能说就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在这个当中。整个宣教的工作其实是需要圣灵的带领，如果不是圣灵带领，我们很难走，很难继续往前走下去。所以保罗他们就是依靠圣灵清楚的带领，知道前面的方向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所以他们就按照圣灵的引领顺服而走。 再来，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当他们到马其顿的时候，他们开始考虑要往哪一个城市，他们就有好好的考虑，后来他们就决定要到马其顿的马其顿的一个驻防罗马军事的驻防城，这个城是腓立比城。而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往往都是到最多人的地方去，他们都会到大城市里面，要不然就是到交通非常便利的一个城市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会更多人得着福音哦。有时候我们讲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叫做效率主义哦。效率主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那么功利啊，或者说现在很多人会批判说你这种效率主义根本不是重视实质的需要。可是我能够理解保罗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因为你要知道古代的时候做宣教工作不像我们现在坐飞机票，飞机还帮你保险，而且呢你出国还有什么样的保障，没有。你知道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在布道的过程里头常常受迫害，甚至呢被石头丢到快死掉。其实他每一次走出去的时候就是冒一个生命的危险他出去的时候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不知道这次出去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回来，不晓得。你只能大概隐约的猜测也许可以吧，可是保罗不知道他什么时间会离开，他只有把握他现有的时间，能够多找几个人认识神，他就多找几个人认识神。于是他就往大的城市去，因为大城市最多机会可以让更多人信主，他就往大城市去。保罗也不是因为走到大城市想说好，这个地方人很多所以我这边慢慢做就好，也不是这样。保罗实际上就切入，从小地方切入，他就来到河边，看见那边有人在聚会，就向那边的妇女传福音。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子建造起来的。我们看保罗，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有眼光，而且他是有非常强的行动力的。这个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向他来学习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许想说好，保罗这样子进行，有圣灵的带领，他有眼光，有策略他不需要跨越太多困难。可是事实上保罗他必须要跨越许多内在的困难。我们讲第一个困难，这个跨越的边界，就是他必须要跨越他的团队的想象。过去他跟巴拿巴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服事配搭是非常好的，巴拿巴一起服事，一起祷告，一起做工他们一起被差派出去做第一次布道旅程，甚至我们知道巴拿巴是带领保罗回到就是进到耶路撒冷城跟使徒们认识的这一位。他们在这么长的一段服事过程当中，现在因为马可分成两个不同的团队了，他现在要重新适应团队他们要重新适应团队。我们在服事的历程里面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团队的想象，就是说我们如果跟某某人服事最好了，因为这个人他又客气又温和然后呢又很尊重别人，然后他的才华又好又很有恩赐，我跟这样的人服事真是好棒过去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现在来了一个新的人为什么现在来了一个这个没有办法配搭的人这个人怎么服事的恩赐这么糟糕那心里面就想象说我的团队应该不是这样我的团队应该是要非常棒的然后呢就觉得现在的团队非常的糟糕。保罗也经历这种情况，因为他现在开始要换一个人要重新找一个新的可能性在我们的开拓团队里头，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谁嘛，我也心里在想说会不会来参与开拓的人都是那种冲冲冲大家都很厉害，然后那种一讲一传福音然后就有十几个人信主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就我没有想到呢，我们来的人有孕妇，有大学生，有各式各样的我说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心里头或是我脑袋里头是被我自己的团队想象所捆绑住了，我以为这样的团队才是最好的，可是没有想到现在的团队才是最好的，因为现在的团队是上帝所赐给我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开拓团队里头，我们发现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可以同心合意一起服事。保罗一定要跨越他的团队想象因为他的过去的服事经验这么好，现在要从新的人开始了，他一定要重新开始。 我不晓得巴拿巴齁，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不晓得。但是我肯定希拉一定是一个唱歌蛮好听的人。因为当保罗跟希拉被关在菲律比的监狱的时候，他们一起唱歌，众囚犯不是捂着耳朵齁，众囚犯是侧耳而听。所以希拉有一个特质是跟巴拿巴不太一样，他们是不同的人啊，他们必须是不同的被看待，他们有不同的优点，有不同的缺点。所以保罗第一个他跨越的就是在这种团队的想象里面。第二个保罗跨越的呢，就是传统的束缚。保罗第二个跨越的是割礼的问题。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呢就把提摩太带去受割礼，对不对？提摩太受割礼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如果真实看圣经，你会发现保罗其实在许多地方非常反对受割礼这件事情，特别是把割礼当作得救的记号这件事。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保罗带提摩太去接受割礼呢？我想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提摩太在犹太人中间可以比较有明确的身份，他比较容易跟犹太人或是在这个服事的里面可以比较容易和别人传福音。保罗如果他很坚持就是不能受割礼，那整个福音的工作就受到阻碍。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传福音最大的阻碍是我们内在那种对跟真理无关的传统坚持啊，不管是新的传统或是旧的传统。当我们开始要在南港科技园区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心里想说，我们在那里的教会应该要以华语为主，如果不是华语应该也要以英语，因为那个是这个区块的人族群他们习惯的语言。但是有的人就不同意啊，说长老教会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有拥有优良文化传统，那台语应该是我们认同土地的一个语言，所以我们应该要有台语礼拜。可是我们如果用台语礼拜，我觉得台语真的是非常好。我自己从台语的环境长大，我教我们的小孩也都是讲台语。但是我如果跟园区的人讲台语，他们能够听得懂吗？他们能够透过台语来认识神吗？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在里头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啊。保罗就是这样，他知道割礼本身如果无关乎福音真理得救，那有或没有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保罗在这个地方要跨越一个就是传统的障碍，传统的边界，然后跨越它才有办法继续进行传福音的工作。保罗第三个跨越的就是地域的限制，特别是走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刚刚我们有讲到说保罗从特罗亚，就是从亚细亚这边走到马其顿这个地方，从现在来看起来就是他从亚洲跨到欧洲是很了不起的。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看了地图，其实他就是跨过了一个海峡这样子。虽然这个距离不是很长，可是它意义很重大。那我们知道地理的限制或是地理的跨越其实常常不是问题，其实心理的限制才是最大的问题。最早我们要开拓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开拓的地方是离我们教会开车距离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的距离，这样子这样子的距离。因为如果太远比如说到嘉义、到屏东，甚至到海外，我们弟兄姐妹根本没有办法参与。你就是看照片祷告看代祷信祷告或是奉献金钱，这样是非常可惜的事。我们就是盼望可以能够连结。所以后来我们找到在台北市南港区，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够近啊？很近啊，可是仍然有人觉得很远，因为坐车要一个钟头，坐车一个钟头，坐捷运转那个公车要一个钟头。这两个月以来，我常常就是要从新店坐车到南港，单单一趟就是一个钟头的时间，那何况还有要带小孩，就是很远吗？真的很远吗？其实不远。花莲门诺医院有一位外国的医师柏柔兰医师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很近啊，花莲很远。那个他讲的我听见这个时候，我是花莲人在那个时候我心中很有感触啊。说花莲就是台湾的一块土地啊，大家坐个火车就到了。但是我们宁可呢 啊，舍这个四十个钟头的路程啊，坐了十二个钟头到美国去，没有人要到花莲这个偏远的地方来。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远啊，其实是心理的障碍，那个障碍在心里头，你就觉得啊，我跨不过去了，我走不过去了，所以连南港也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远。好，为了证明南港不是很远，我要邀请大家来参与7月6号的开设礼拜。如果真的很远，邀请大家就不太有意义啊，因为太远了，让大家这个舟车劳顿很辛苦。可是它不是很远，所以7月6号礼拜天下午3点邀请大家一同参与在开设礼拜里头。这个是我们教会一同庆祝有一间新的教会诞生的日子，这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好不好？我们在楼下就是一楼的地方有摆摊位，你可以在上面报名，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因为我们要订点心，要安排座位，我们比较知道人数，知道怎么样安排。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很远，不是很远，我们应该要跨越那个所谓心里头的障碍，走到这里来做宣教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这个 M2 的事工，就是开拓教会这样的服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久之前我听到有个同工跟我讲说，好像教会还有一些人，还有某一些人，他们在教会很久，可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教会正在开拓教会，他们从来不晓得。搞不好我们当中就有这样的人，你不知道，因为今天我在这边讲了，你说哦，原来我们有开拓教会。我听了其实心里有一些难过，也觉得好像有点亏欠啊。一方面难过是说，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的意向是成为万民的祝福，照理来说教会应该是要走出去的，教会应该是要走出去的。潘霍华在他的书里面写说，教会应该是要为他人而存在的，教会不是为自己而存在，教会是应该为他人而存在。但有时候好像我们坐在这边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应该是要走出去，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要走出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 M2 的开拓事工，也许可以关心 M3 或是 M4， 这些都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服事，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再过两个礼拜，整个开拓部的同工就要全部移过去到南园教会，现在新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会少一批，就是决志要走出去的同工，会少一批这样的人。我有时候想说，好，这个时间点我们离开了，到那个地方，那和平教会还会有人愿意走出去吗？难道我们 M2 的事工，我们开拓教会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吗？我想不是，我想不是。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你开始心理预备，这次的开拓服事我没有参与到，有没有可能三年后、五年后，你有机会，我们在开拓教会的时候，这个参与的人是你？你有没有可能开始思考，或是开始预备，好的，如果下次和平教会再进行一次开拓教会了，那我决定我要来参与。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就是走出去的人，愿意出去服侍别人，传福音给别人，跨越你自己原来的这个边界，跨越你自己心里的障碍，跨越你感觉你自己好像走不出去的地方，然后走到人群当中向人来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跨越边界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我得承认，但是它真的是就是我们教会本身，或是我们基督徒本身，它那个生命的本质，而且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没有成为这一次开拓的团队的一份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始预备自己成为一个走出去的人？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说到，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在福音的大能里面，我们应当要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走出去的人。好像马其顿的呼声，当保罗听见了这样圣灵的引导，他就愿意从这个地方跨越到那个地方去。在这样的跨越当中，他很勇敢，他就走了，然后他就去了许多的困难，然后就是跨越他，就是走过他，然后来服侍神，盼望更多的人认识上帝的爱，盼望更多的人被神来拯救。我们现在要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勇敢走出去，好不好？让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心中的一个呐喊，是的，神啊， 让我可以勇敢的走出去。我们不要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了，也不要活在自己啊这个狭小的世界，乃是愿意从舒适圈里面走到冒险圈里面，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福音。不要再让那些人啊好像在那里受苦，然后我们都不去帮助他们，也都不去关心他们。我们应该跨越那个困难，特别是心理的困难，走出去来服事，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勇敢走出去。我并不完，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的神。我们从头唱一次。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的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此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到人群中。我们一点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我觉得也许我们很习惯在教会里面有团契的生活，有服事的生活，我们习惯来到和平教会，我们习惯参加各式各样不同的聚会。会不会有一天上帝要呼召你从我们原来这个地方走出去，到一个你完全不晓得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神要预备你到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如果你心中仍然抗拒着，或是烦恼着，有许多的阻碍挡在你的前面，好不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跨越这样的障碍。有时候障碍挡在那边，上帝不把它挪去，并不是不要我们过去，而是上帝让我们学习走跨越的工作。我们要跨越自己内在那种没有办法走过去的困难，好不好？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主啊，如果你呼召我，我愿意做这个跨越的工作，不管这个跨越是就在我的身边，或者他可能是到其他的城市，或者是离开这个国家，求神来带领，好不好？我们就来向神祷告。唱一次这首《我并不完美》。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
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开口，主你都了解。有时候我们心里害怕，我们心里胆怯，不知道要怎么样走，主。但是我们深信，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愿意勇敢，主你就必牵引我们走这传福音而且走出去的道路。主，让我们不只是领受从你来的爱跟恩典，让我们也愿意走出去分享主你的爱和恩典。主啊，因为你的爱是遍及在这世上的，愿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因为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的边界，走向人群。祷告感谢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